否认上实际走两个极端。就像你小时候在看木偶戏的时候，你看木偶戏，因为这木偶都是真的活的，对吧？那你长大了，那木偶是假的，但是你不说因为木偶是假的，你连后面人都否定，那这实际就是一个极端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理性上的障碍，就是说，所以有人认为科学有好处，就科学逐步的让我们认识到自然，最后让我们认识到创造自然那个神。这个我在第三讲要讲，这个科学要怎么在研究科学中逐步的认识到神啊。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所谓的障碍，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的这样一个思想障碍。一切要通我的理性来验证，要通过我的解脱了来验证。经常有人讲，你说神，你能够证明给我看一下吗？你证明给我看了，我就信了。或者我的理智这样思考，我觉得不可能，就完全把我们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一切正确与否、存在与否，要我们的理智来判断。把我们的理性和科学抬得很高，科学也有很有局限性。我今天不讲，在第三讲来讲，实际理性是非常有局限的。就拿我们的，有人说过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真想用理性来思维的话，一件很肯定的事就是，我们的理性实在非常有限。怎么这样讲呢？我可以从简单的从三方面来讲。第一个，从我们的理性。人的一生和大自然相比，和宇宙的浩瀚相比，它全是太渺小，不能提的。我记得我上北京大学，我老家的死，到北京大学以后，第一次就去朝天文博物馆，在北京的天文馆，看完天文馆出来，我那个难受。现在宇宙这么大，都是以光年来计算，这么永恒，人算什么呀？地球在那儿都摆不上，你说就是一个单独人，就哎呀，就觉得简直人简直就像等于，我就当时一种非常绝望的空气就抓住，就觉得太没意思，这人太抓住了没意思，后来就一直压在我心底，就不愿意再去想那，就是反正就这几十年过，再想想，把我们有限的几十年投入永恒那边去，太渺小，人有幸活到100岁，假如说，掐头去尾，小时候老时候。你真是能够思考、能奔走的活跃的时候，大概50-60年。出去你吃饭、睡觉、娱乐的时间，你把真正用你专业时间吧，10年、20年，了不得。大家想想，你这20年当中，你就能够学多少东西，你又能知多少？你看过多少书？你涉过多少领域？你走过多少的？你能认识多少？你对今天的理性的知识的爆炸，知识的更新，几年认识一次？你看现在的书吧，几年一版，几年一版，东西就全不一样。大家可能有经常还去听的 seminar 是吧？那讲座，你不说隔行如隔山，你物理性化学你听不懂，你就在物理本身，你不在这个课题，你听不懂。哎，专业名怎么全都是那说你根本听不懂，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我很反的，我要去讲，首先把这爱因斯坦讲清楚，我这代表是这个代表，因为他本来都清楚，稍微隔远一点就没有，这知识深化的很厉害。面对这样知识的爆炸，面对着人类知识智慧积累，你个人面对根本没有办法。所以学的越多的人一天去就觉得不够差。第三点，就从我们人本身也是很有限，我们要受生老病死的限制，记忆力衰退，感觉的消失，而且我们感官本身也是有限的。对，你能看到，你只能看见口腔外部，红外你看不见，紫外你看不见，是吧？声音你能听到，平地地点你听不见，平地地点你听不见，是这样吗？很有限的。那你怎么就能说，因为我感觉不到，我认识不到，就不存在的？你怎么这样说呢？我心认识不到的，或者我感觉认识不到，它就没有。那这样，我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学的最大一个功课就是要谦卑下，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地位和我们的有限。唐崇荣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文字游戏，就你要 understand God, 你必须 站在神的下面，你才能感受。如果你自己就一介作为宙的最高主宰，你往下看你找不着，神在上面，你必须要仰望，要仰望。所以加加林，大家知道苏联的第一个宇宙员加加林，这个开着这个太空车，他第一次坐的绕球一圈下来以后，人就问他：“你看见什么没有？”他没看，因为他往前。 但是美国的宇宙院是有下来的时候，你下来，我下在海洋里，很深痛，是很重要的，人要谦卑下来，你陪着一个谦卑的心，你才能够去认识。所以我就这样想，就是说不管是对神的承认，你现在是怎么想，你认识的还不认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成一个开放的心理，不要被过去先入为主的东西束缚着，重新来做一番思考。确定我现在并不要求你每天都就相信有神，你可以去一直去思考，但是不要固定说我因为过去我就学到没有神，所以现在我根本拒绝相信，那这就不够科学的态度。所以科学态度你必须要对任何事做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做比较。很多人说我是无神者，实际是无神者吧？什么叫无神论？无神论者信息是对无神论和有神论同时做过系统的研究分析比较，最后你觉得有神论无神论对更有道理，那你叫无神者。实际我们很多无神论的观点只是把无神作为结论接受的，我们并没去研究过，现在不妨来研究一下，你没研究有神论在说什么，无神论说什么，你去做自己的决定。这里边有些人，甚至大家知道我，因为我是中国人了，所以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他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先锋战士科西的，他自己都曾经说过，培根曾经这样说过哈，他说神对无神论者并没有创造奇迹来说服他们，而是他们看见宇宙间那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不由得不相信神。人们建成无神论者是因为对哲学没有深切的了解，想对科学的研究甚为精深，那就不会转移宗教了。这是这培根讲的。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赫西利他也说过，他说从纯粹哲学的场看，无神论是站不住脚的。他虽然是坚决创造进化，但是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但他认为从纯粹哲学的观点上无神论也是站不住。那所以现在很多人，如果你真是愿意思考的话，你会觉得无神论比有神论更容易相信，当然相信。所以我想今天我就先谈到这儿，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自由讨论一下。听我最后再来讲好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一般就是科学研究的话，从牛顿来说，牛顿当初就他提了三大定律，然后就是万有引力定律，最后他也是有一个经济性的东西，所以的话也是老板还找一研究同学，反正也没结果。那现在刚才你说的就是说，所有的变化都是神创造的，神就是说我们找去了，我们找到了，找到了，是的，神从哪来的？我也没想。因为这个世界很聪明，这个很重要的时候，它不能慢的时候，我们来说就是没办法。
还有别的？我先谈谈我个人看法，就是说，刚才第一个那姐妹提的，就是说神创造自然，神是自由拥有，那么自然界是不会自拥有。这个问题来看呢，就是说我个人的看法，就被植物都不可能自由拥有，而且现在从原理一直就认为宇宙是有起始，啊，没有始，没有始。但现在最新研究，大家都知道这个关于宇宙的起源有很多理论。现在比较现在重新再兴起这个理论，就是大爆炸理论 Big Bang， 就是说认为就在无限遥远的过去，曾经有一个时刻非常高度集中的这个质体突然发生爆炸，这样产生很大动力，最后星云旋呢这样形成这样一个宇宙，开始宇宙形成。那么现在又发现了一些很多微波，都很像是当时大爆炸以后留下的这样东西，所以现在这个理论重新又被人重视。那么根据这大爆炸这个理论，起码说一点，就是说宇宙是有开始，那起码这个爆炸以前还没有。对，现在的科学的研究的事实也开始在承认这一点，就是说宇宙本身、自然界本身不是无始无的，它有个开始，也有个结束。而且呢，根据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大家都知道，就是物质的能量不变和能量这个，就是说 整个物质的发展都是向着这个增高的方向发展，就像自由人增高的方向发展，就整个物质的状况呢是从有组织的这样一个状况向着混乱的方向发展，最后就大家都是公认的这个，就只有这样的反应才能把它进行。那么现在呢，这个观点也是符合神创论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就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当自由人真到了一定的时候，所有的能都变成热能，热乱不做功的能的时候，一个所以宇宙就热了，所以说恒高恒温等于这个热死，这个就没有功。那么这个是这个热学第二种大家都公认的科学。那么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热死的时候，就说明宇宙的开始到现在还没有到足够的时间啊发展到这个阶段。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最后，那么说明宇宙终究有一天会到达，所以就是宇宙还是从现在科学发展呢，他承认还是有个有始有终出现。那么至于说刚才这个兄弟就是，既然是神创造的玩意，谁创造了神，这是一个很重要其实的问题，我也无法解释。你如果你说有人创造神，那么创造神那个人是谁创造？接不下去。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现在只能从圣经之说，就是神说的 I am not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们很有时候很容易从受造之物的角度来，既然我们是受造，那总有人来造我们。上帝他本身不是受物，所以就没人造的，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关系。圣经如果要这样下去，反正已经没有穷期了，先反正起码从我们现在目前的认识来看，认识不到这一点。我只能根据圣经来讲，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开始，他也是最后，这就是圣经的教导，是这样啊。对，我可以再讨论一个生物实际也有反热力学的现象。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大家很多东西都是有组织到非组织都这样过的，你新车你买新车，那么过几年就开生锈，就坏，是吧？房子新房子在锈，都是在过程自然过程。但是生物学也有反热力学的定义，就是说你比如说是由一个受精卵最后长成一个有组织的一个植物体或者一个动物体，那这个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它必须要有很多条件在里面。你比如说你要长成一个从一个细胞，但是最后一个受精卵长成一个组织，很重要一点，你有信息在里面，有计划要有信息，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从父母方面来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设计在里面。那么这设计从哪儿来？就从最初，那还是神的时候，还有能量的转换，这很牵扯到很多这样的。我那个他提的很有意思，我们可以下来再讨论这个。看大家还有别的？
啊，行。说现在他创造的话是说世界存在也就是变红颜色的那么这个问题比较难理解，因为好像就是说从进化的角度世界存在有多少亿年几十万年里面没有可能就是说创造的就是对的，那么进化呢也有很多道理，就说自然界之类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么6000年，有没有可能说超过6000年？
这个问题我可能在第三点还要比较详细的谈，今天我可以简单说一下。所谓的创6000年，这个没有这样讲，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讲神是6000年创造的。所以说6000年创造，这一说是根据圣经，就从这亚伯拉罕这一代一代推下来的，一代有多少年，有多少代，最后算大概4000年、5000年或者6000年这个区间。但实际你看，读圣经你能看再往下推代的时候，这个犹太人排代不是一个挨一个排的，他选重要的排，有的是根本就没算在内，所以干这个排是不准确，圣经没有这样讲过。那现在根据很多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很多人认为神创造大概也许是在1万年左右，人类创造的大概是1万年左右。 那么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后来我以后在第三章主要讲的说，现在所谓科学和生物文化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创造之间问题。那么比现在最是地质学的观念，大概地球的存在大概有40年到50亿年的历史，地球的存在。那么人类历史呢，大概100万到300万年这样的时间，但是文明人类开大概100万年，就从用火开始，就是大概有100万年。那么圣经呢，才10000年，那中间的差别，就你怎么看？我想我留到第三讲再来讲，好吧？这还有不同的学说啊，或者我们下来可以再讲。好。
有人会问说，人创造了人，但是罪恶也从人过来的，他能不能直接创造了罪恶？
没有，那个神没有讲是，圣经没有讲罪恶是人创造的，圣经只是讲由于人的背叛，所以呢罪和恶就进到了世间。嗯嗯。这里边就是经常大家都提问题，就是说，那么神既然是全能全善，为什么要人犯罪呢？那不犯罪不罪，不让犯罪不罪，就没有救赎问题了。就经常提这问题。现在看的比较多的、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说，神是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做我们。但是呢，神给人自由意志，他告诉你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但是给你自由意志来选择。你这一点就告诉了亚当夏娃，就说这个树上的果你是别的你不能吃，就别的这个果说你不能吃，告诉你不要吃，对吧？但是你由你自己去选，你也可以听神的话，你也可以不听。那么有人就说，那既然这样，就不要人犯罪不就好了吗？现在神，所以提到很重要一个观点，就是说神很尊重人，给人一个自由意志让你去选择。所以有人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他就说神造人并不是要把人造成一个洋娃娃，电动洋娃娃，一按个电钮他就说 I love you。 这个爱不是真的，因为他没有选择，对不对？你把造成这样没有选择，他必须要爱你服从你，而是要以人去，你通过你自己的选择，通过你自己的气，你最后认识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最后你再回归就是真的。所以很多浪子回头，为什么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就是这样，他通过正的或者反面的教训，他做这种回归，这种反应，这才就是真实的。
你就对你这个时候在想问一下，那么神是他是有个性的，就是说什么事情他的结果是什么，他又是说的，问你设计一个电动玩具，直接说 I love you 啊，那你当然你是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可是如果你设计一个玩具，你开始说我 I don't love you， 然后过一段时间，那你跟着老然后就说 I love you， 可是这个罪还是神设计的，那么神还是知道这个结果，
是
说他这个这个人的自由度，这个神的最后他这个设计最后结果，对这个之间有没有什么
关系？这里边牵扯的很重要一个神学争论问题，就是所谓的预定，这个预定论的，就是说是不是宿命的，就是人的一个归宿是不是宿命。所以很多人不愿意信宗教，觉得我是愿意自由去闯的，我愿意宿命就把我人生都定了。实际呢，现在这个争论也很大，也是个很深奥的一个神学。现在我的回答呢，就是神全都知道，圣经也讲，就是说在他造万有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就这一切都在神计划里边。但神跟你设计是呢，你可以这样做，你可能是完全凭着你意识在做，你并但是神知道你的结果是什么，但你在做的时候并不是说受神的左右，你还是按照你自己意志在选。比如说有人经常提到犹大卖主的问题，对吧？说既然是神设计的救赎计划，那么犹大卖主不是也是人的意思吗？就好像犹大有罪反而成了功臣，对不对？对吧？因为他卖你这个救赎计划就完不成，对吧？是这样，实际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神因为知道一切，要从犹大他的心态，从他的安排，从他对弥赛亚的主概念，他必定要反对主义，所以神就借着这个就把事情就成全了。如果犹大卖的话，别人就还会有人出来，并不是说神让犹大去卖主，不是这样，就这样一个观念，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清楚一点。行，
那个神曾经对保罗说，他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要拣选你们。但是说有人就会问说，那中国10亿万两千万之类，那是肯定没有。
我想拣选恐怕有一个先后条件的。而且神对人的拣选也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有的人信很快，是吧？一听就信了，一去第一次教堂被基督的爱心感动就信，有的人就很慢，像我这样，就是过程的保罗，对吧？他开始并没有他的迫害基督徒，直到在大学的路上神上的显现他的，但神都有他的意思。现在大家能来，不管你心里好面，都是圣灵在做工。就按照我们人的本意来，我们总是要过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不要去认识神。 像我们的来，我们来研究福音，来学习福音，都是神在做工。我们现在聚在一起都不熟的，就是你们引导的结果。
我相信我们还是有，
现在很多迹象表明说，现在神在大陆大大的动工。我曾经看见，就是今天早些时候，我看有牧师从这个大陆带回来的录像带，在河南省他们所谓的家庭聚会啊，一看非常感动。那传道人都是一二十岁农村青年，没有圣经，人数不够，怎么办？传道人在上面讲，他们就用笔就记圣经的话，不像我们现在一本一首圣经，他就记圣经话，然后就凭那个本就出城。你看他们祷非常有能力，那祷告的丝毫啊，热情那种能力带非常清楚，我看了大概三十分，非常感动。这就是神在做工，可能是要借助各种各样的条件，天时地利，天时地利，对吧？我想如果没有前段时间所谓时间浩劫，什么很多的思想还不会这样的。所以它有一定时，实际现在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负担就是说，以后看神的呼召了。如果神是真是需要我们一些，我们时刻做定心准，是需要我们回去，我们就上呼召。所以现在好好武装自己，从各方面来武装我们。得罪神还是得罪人，还是只是会得人，还是这恐怕要慢慢跟解释。另外要祷告，另外我就是为他们祷告。现在很多人，很多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说，首先把人带到神，把神带到人面前，然后你再去人带到神面前，先来祷告，待会神就会动工。因为你说有人信主不凭我们或者会说或者我们怎么样，是完全是神在做工，神就预备人心，开启人心，然后呢，通过你讲的人呢，也是从圣灵来感动你说要说出那荣耀神的话的，所以要借着祷告慢慢讲。我想不到你还是能讲清楚。昨天不是那个戴牧讲的吗？很多很多亚拜服才几十年的人，最后也信了基督。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不早，我们今天。